因为天父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学习他的话语，也谢谢郭牧师的邀请。很多时候我们就讨论我们敬拜要用什么形式，是现代的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敬拜呢？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参与弟兄姐妹的敬拜，发觉就是不同的敬拜，有一些是传统，有一些是现在，有一些现在加传统啊，这有一些也比较安静的，有一些比较动态的。但其实敬拜又怎么样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敬拜的形式不是最重要，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来敬拜的人的态度是有怎么样的态度。所以特意选了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其实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窦美田皇帝的逼迫底下，在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逆境底下，在被逼迫的底下，突然间他们的监督约翰被抓了，被流放在伯摩海岛上面。伯摩海岛就是在以弗所对着一个很小的小岛里面，在那个地方他就看见了从天上而来的异象，然后就把这个异象写给当时受逼迫受苦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着里面呢，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那个背景，也就在启示录的文学的结构是很突出的，就是每一个意象出现之前都出现这个字，就是在灵里面啊。和本的圣经就把它翻译在我受圣灵的感动，但原文就是在灵里面。原来约翰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看见一些不同的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看见在七间灯台中行走的人子，但第二个意象就是这一段。为什么他看见一个天上的敬拜的意象呢？为什么到时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么样去敬拜，带着怎么 的态度去敬拜，对我们面对逆境，面对挑战，面对逼迫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其实这段有关于天上的敬拜，不光只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敬拜的态度，更重要的就要告诉我们，那一位在天上永远掌权的我们的天父，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无论我们顺境逆境，他在。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几点，就是一个敬拜者的态度。第一，就是以上帝为中心。那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个字不停的出现的，我们读的时候也出现，是那一个字，这是宝座。宝座是不断的出现，仅将的圣经里面，除了四节第一、第七、第八、第十一节以外，全都是有关宝座这个字。然后十一节虽然没有出现宝座这个字，但却形容赞美在宝座上的上帝。所以宝座可以说是整章经文的中心，所有的描述是围绕在这个宝座上面。其实宝座的重要性不仅在乎它的华美，更重要的就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那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形容这个宝座上的上帝。第三节，好像碧玉红宝石。那这是当时最贵重最华美的宝石，来形容上帝的尊贵跟华美。而环绕在宝座旁边的是什么？是红。红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红是一个充满了爱意的一个表征，因为红就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从此以后他不再以洪水灭世。所以这个彩虹的约定彰显了上帝的爱。虽然人背叛，虽然人离开了他，但透过耶稣基督，他不再向我们发怒彩虹的约定。 绿宝石也是很贵重的，但通常在当时，绿色的宝石是代表了什么？宽容跟慈爱。所以彩虹跟绿宝石加上来，就让我们看见了上帝对我们的无比大爱，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让我们体验他的大爱，也透过他的牺牲，我们进到与主复活的里面。而第五节我们看见就是闪电、声音、雷轰，跟着第六、第七节里面，我们看见四个活物的形象是反映了上帝的威严荣耀。我们看见这一幕，其实就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真实的世界，不一样的真实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所以真实跟现实其实是不同的。那现实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天互动的啊，我们所遇到的事啊，遇到的人啊，所看见的东西。但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短暂的，对吗？我们所遇见的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事，都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啊。但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是永远不改变，那个真实的世界就是在天上面这一幕是终极的，是永恒的，上帝就坐在宝座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就受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所影响，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以为是所有真实的全部啊，就是那个最终极的真实，叫 ultimate reality， 就以为这个就是了啊，因为我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到，可以跟他互动。但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真实的世界，其实就向我们展开。那这对当时的信徒是很大的一个提醒，他们现在受逼迫，他们的现实的世界，他们看见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啊？就是在罗马宝座上面坐的那个海撒，那个皇帝，那是现实，他最有权柄，在整个罗马帝国底下，他可以出生杀之权，他也逼迫了基督徒，这个是现实。透过他的邪恶的势力，我们受到伤害，甚至连生命也没有，这个在基督后面我们看见，就是那些殉道的人的血，这是现实，他们就有受逼迫。但现在约翰所看见的是个真实的世界，这个现实会过去，我们看到那么辉煌的罗马帝国现在在那里没有了，海撒在那里没有了，但上帝在那里，他还在，他在，因为他在的时候一切都是不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不停的跟这个世界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有个属灵的真实，我们把我们整个生命投资在现实的世界上面啊，无论我们读书啊，我们啊努力的工作啊，我们赚很多的钱，我们为到了以后我们有更好的生活，但这是现实啊，我不能说这是虚假的，是真现实，但这个现实不是永恒的，我们在这世上的生命有一天都会过去。但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我们不要忘记在天上面那个永恒的真实的世界的 ultimate reality。 然后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面，上帝就是永远的掌权者。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就是这一会世界的全能者，创造世界、掌管世界、保护世界、供应世界的上帝，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也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人生的一切的活动是不是以他为中心？还是我们受到现在的现实的世界所迷惑，所带人离开了他了？ 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也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在崇拜的时候，任何的事物人物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开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些东西摒弃，要专心的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那会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所以无论是讲道的、领唱的、带领的主席，我们要把自己隐藏在十字架后面，隐藏我们自己，诚实的高举上帝。所以我常常说，我也这样跟同学说，当我们讲道的时候，不要去卖弄你的演讲的技巧，不要卖弄你的笑话，不要把弟兄姐妹专注从上帝的话语里面转到你的身上面。我们站在讲台上面啊，我们福音派的传统就是我们在讲台上面，我们讲的就是神的话语，一定讲圣经，不是讲什么心灵鸡汤。我很怕现在很多传道人不是讲神的话，就拿一两段圣经来啊，然后就一大段的心灵鸡汤。心灵鸡汤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听，我不是说什么，但我们在讲台里面啊，我讲得到，我算一算差不多三十多年了，果然跟郭牧师是没得比的。除了郭牧师，我应该是讲到最多的人在这儿。我第一次讲到现在，我就有一个立心志，只讲圣经，不要把自己抬举，乃是让上帝成为弟兄姐妹专注的中心。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一个比喻，就是啊，神学家齐克果他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啊不，有很多时候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参与教会的人就是观众，然后啊，上帝就是导演，牧师就是演员，演给大家看，这个是个错误的观念。转过来就是牧师是导演，弟兄姐妹是演员，那个观众是谁？在崇拜里面，在享受崇拜的是谁？是我们的上帝，他才是敬拜的中心。我们知道这个崇拜啊，我们透过研读神的话语，透过敬拜唱诗歌，透过我们的任性，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的心灵被提醒，我们可能透过敬拜让我们的生活更变得瑰丽跟美好。但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副产品，不是主要的目的。我们主要的目的只是专用上帝，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不是来啊，我今天来崇拜，我想得到一些什么啊。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去崇拜啊，这次没有什么得觉的什么，因为那讲员讲的太差了啊，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啊，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好像个消费者一样。那我到教会来，我就拿着东西走，那不是崇拜的意思。崇拜的意思就是我们来把我们一些东西奉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带着这个瞻仰那一位尊贵华美慈爱威荣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心到这来，不论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很舒服，我们个人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乃是要学习把最美好的献给我们的上帝，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学习在不同的献祭底下，将我们个人最美好的、最诚实的奉献给上帝。当我们确认了我们崇拜的对象就是那一位尊贵华美慈爱威荣的他者的时候， The otherness， 约翰就带领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意象，第五章第六节就是这样，我又看见宝座上的是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那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赤灵， 奉差遣到普天朝去的。那一会被杀的羔羊也是三位一体的他者，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灵格在我们当中，与我们相遇，与我们认同，然后牺牲请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也一样的陪伴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到我们的主。假如我们真是能确认上帝的跳跃，也明白他对我们的大爱的时候，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回应呢？这段经文第二方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是以全人的来投入来回应。我们人生存的基本的目的，在小教义问答是这样说，我们要荣耀上帝并享受与他的同在。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被创造，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要敬拜他，尊荣他，赞美他。以这种敬拜的动力，我们敬拜的动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源于一个圣灵所重生的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人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大爱以后，从心底里面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不光只是一个思维上面的理念的一个活动，就是我知道啊，我明白，我明白真理。但也需要我们看过主观的去投进去，就好像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永远不可以用理性来完全的解释，因为始终也包括了你感性主观的投入的。同样在关系里面，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光只是一个头脑上面的理念，一个客观的现实，也再包括了我们个人的主观的投入，我们个人的感情。那这就看见了犹太人呢怎么看一个人的身体啊，我们中国人看人的身体就有点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内脏可以同我们的外表是连在一起的嘛，我们知道。但犹太人呢，他的对身体的就有一个我们叫三分法。什么是三分法呢？心连于眼，耳连于口，手连于脚。那这个三部分呢，加上来就是一个人的整全的一个身体啊，这是犹太人的对身体的看法。那我们看这种经文哈，心跟眼，这段经文充满了视觉的经验，眼啊看见到第二节到第七节，它不一定说出现这个字，就看见在宝座上的上帝，看见啊，一个视觉的经验，然后也有一个听觉的经验，耳啊，我们看第八节、第十一节是这样说：是活物的颂赞声音，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者，是在、近在、以后永在，是听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手的经验，手跟脚的经验。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全都是一个行动来表示。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单只是看见，不单只是听见，也是个行动。换句话说，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这是整个人的投进了这个崇拜里面，不带任何的意念来到上帝面前。而这就是在诗篇里面大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一个经验。就诗篇122篇第一节，大卫上行祭司，我们就上行祭司，就是当他们从圣殿山，其实不是一个山的，很矮的，不是很高，就是在山脚的时候，当他们慢慢慢慢走上到圣殿啊这段路程，他们就开始预备他们的心灵，开始唱这个上行祭司。上行祭司就是进到圣殿之前的事，所以变成了他们的崇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不是进到圣殿，就是预备去圣殿的那一路程已经开始。所以同样，我们今天我们敬拜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来到教会主席说现在崇拜开始才开始，应该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预备我们的心灵来到上帝面前，从那段时候开始。大卫是这样说， 人对我说，我往耶路撒冷，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我们知道，当约柜被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心里面充满了喜乐的心，所以他从他的身体语言表达出来，他跳舞迎接约柜进去。我们就他这个行动呢，引起了他太太的不满意啊。那太太说：“哎，你是个王，你竟然跳舞。”但大卫说：“因为我心里面被上帝的感动啊，我就要这样做啊。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和你的夫家，上帝被抛弃你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的老婆的爸爸就是扫罗，就是那一位。”啊，其实是犹太人第一个王，但也是给后来因为他背叛上帝的缘故，骄傲的缘故离开了。从心里面所发出的全人的投入，那不然我们很小心崇拜，不光是一个个人的感情的宣泄啊，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很以自我为中心，反而就是当我们把中心专注放在上帝上面的时候，我们自然被圣灵所带领，全人的投进这个敬拜里面。有些人比较静态，可能在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要安静下来，他要享受与上帝达到亲密的时光。但也有人可能透过身体的语言，包括了拍手了、举手了、大声的唱诗歌，表达出来。所以没有一个我们所说的没有一个规定一定要怎么样。但最重要的，无论在平静里面去领受、领悟上帝的真理，或者是释然的、很欢迎的，把我们感谢的上帝的感情表现出来，我们也可以接纳，因为只要是全人投进的去敬拜上帝。那我们真是不要，这一方面我们坐在他的殿里面我们敬拜，但我们的心其实不在这儿，放在其他地方，放在世上的忧虑，放在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可能还就放在我们带回去什么地方吃饭。假如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是全人的投入啊，我们要很小心，因为现在的时间应该属于上帝的。最后，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以奉献作为回应。那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解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的冠冕放在宝座上，说：“冠冕是什么呢？其实一路以来，在新约的传统，冠冕就是指一个上帝的仆人。”忠心服侍，最后得来的上帝的奖赏，所以可以说是人生果效的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个冠冕。固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冠冕是正是一个怎么样的冠冕，我们不知道。但新约的传统，这个冠冕是指到人一生的果效，在上帝面前忠心所带来的果效，上帝最后给我们的奖赏。但现在我们看见啊，就是把那个冠冕放在宝座上面的意思，整个这是个奉献的行动，就是把人生果效最重要的东西奉献了给上帝，放在上帝的坛前啊，希望他可接纳。所以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在我们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情绪。 但很多时候现在我们教会奉献就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情绪，通常在最后的时候啊，很快就请大家奉献了，无论在网上了，或者是不是放在福音上啊，再做一个祷告就够了。有奉献是不是这样呢？金钱的奉献只是奉献的一部分。那我们看看在旧约里面，人到圣殿里面敬拜，什么是最重要？是唱诗歌，还是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不学习神的话语的，在敬拜的程序，在圣殿里面可以学习神的话语，但不那个不是重点，不像我们。在新约里面更加犹太人他们学习的是在会堂里面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你去圣殿主要做什么？做唯有犹太奉献，对吗？带着你的牛你的羊无产值的来到上帝面前奉献。所以原来敬拜在旧约里面最重要是什么？献祭。献祭就是奉献的。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奉献放在一个 很不注重这个一个范畴，然后很少在教会里面我们去讲去讨论什么叫奉献？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世界是充满了我们叫消费者的心态。什么叫消费者？就是我付出的时候我就要求有等价的一个服务啊，那才是公平。所以来到教会里面也是我要看看教会给我有什么服务，就没有个愿意委身牺牲奉献的心态。我记得我以前在墨尔本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这个经验啊，有一个家庭生来的啊，来了他呢就叫什么，他就要求要见牧师。我说通常我就很怕这些东西了，就一定有问题了，为什么要见牧师啊？然后呢，执事又把他带来，我跟他聊啊，那个女的就这样说：“你们崇拜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小孩的？”哦，我们有，我们在旁边那个副堂里面有的。哦，他说我可不可以去看看？我说 OK， 我带你去看看。他说这么早这么小，然后就说你们那是玩具，每一次用完以后会不会消毒的？那我现在讲是20多年前啊，20多年前没有 COVID 的哈。但我们大概是一年有一两次我们也会清洗一次那些玩的东西，但当时没有这个观念。他很紧张啊，我明白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小孩的那个健康是最重要啊，所以他要找一个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啊，我心里面就有不太舒服，所以我就做很多反省啊。然后有听见有一间教会是这样说，在执事会开会，就是说用者自负，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这个 term。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你用什么，那你就付钱啊，用者自负啊。只要你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没有听过人讲过这点呢，在你们教会啊，你不要对号入座啊。就是说，你们奉献是最多的了，国语堂。但为什么你们不在里面最好的地方崇拜了？其实我喜欢这多个那边，就和坐很多人呢、啊，那边很挤，对吗？但你可以这样想的，对吗？我们付出多的，是不是我们应该有最好的？那这叫用者自负。但我就想，在家里面不可以这样了嘛，是这样就麻烦了啊！你回家喝口水，你也要付两毛，然后就吃饭也要，家不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所谓的消费者的心态。但假如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付。是拿东西拿礼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不可以有这个心态。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约翰在11节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被你所创造。同样在 罗马书里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向下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把我们的人生也要奉献给上帝，但不然上帝不是那么霸道。因为你在十一节最后面那一句是，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即将最后一节是怎么说，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因为所有都是属于上帝，我们现在连我们也的生命也是属于上帝，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以保罗就劝勉弟兄姐妹，把我们的身体向下当作活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当我们来到敬拜，我们透过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来表达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再一次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其实每一次当我们奉献金钱的时候，也代表我们再一次跟上帝被提醒，我们跟上帝的约，就是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从他而来，包括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东西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有人问我们要怎么样奉献，我们怎么奉献，所有的你的都是属于天父的，所以上帝感动你要怎么去使用你现在所拥有的，你就是这样做。所以每一次每个周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我们是一个已经被上帝所买赎的一个人，我们生命不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人生啊！不光只是我们做传道人的要奉献我们自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奉献我们自己，在未来的时间，无论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工作上面，无论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奉献者的生命，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保罗是这样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无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家庭、学习、我们的写教方面，我们的荣耀上帝。因为保罗所说的吃喝其实包括了人生的各方面，我们不光只是把一部分奉献给上帝，他需要的是把身体向上当作活祭。所以当我们来到崇拜的时候，就好像诗篇三十篇十二节这样，我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心，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倾泻你极大容忍。我们的生命原是为了敬拜，以后在永恒里面也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以奉献为心态，也全人的投入。今晚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情，你创造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供应我们，你也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人生。主，愿意你的话语的真实透过你圣灵的感动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敬拜的人生，一个奉献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